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欢迎收听女子
女子
女子
补习班上课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最亲爱的班长凡妮莎。哦哦哦哦哦，
我是副班长 Miranda。
嗨，大家好，我是风纪股长 Justin。
今天呢，非常的开心，邀请到我们的班主任布布妈咪，欢迎，
欢迎
，Hello，
布布妈咪。
哦，我们其实刚刚在开录前就已经聊到不知道去哪里。
我刚刚看到布布妈咪吓到了，
惊为天人，对不对？
真的好正、啊，
我其实好多年前就 follow 他，因为我在网络上就看到一个妈咪。超漂亮，然后立刻按 follow。
欸、对，
等下跟我领500块，后台领500块，
超级漂亮的，
真的，本人也是。
有瞬间，刚刚大家有就是停顿了一下，对、
啊、
对, 不
对？因为我实在不太喜欢有漂亮的人跟我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没有你漂亮，老师最漂亮了，我朋友都羡慕我。
对啊，叫他们一起来跟我那个。所以你今天看到我本人，还觉得
我觉得更美。
真的
吗？你本人真的长得很精致耶，好美哦！
你仔细看我的眼睛、鼻子、嘴巴，
很美啊！
我没有整形哎，
真的很。哎、欸，应该很多人问你有没有整形？
对对对对对，
是彩妆，
你超立体的哎、欸！
可是我本身就
长得很立体了，
对，大家都一直觉得我的下巴是假的，
超像假的、欸，好尖哦，是真的，捏一下看看，
可以给你要捏吗？
我看看。
啊，歪掉了！
是真的，
是真的，是真的，
各位朋友，
是真的，
是真的呢，超美的，
常撞来撞去，没有。以前大家都一直觉得我下巴是假的，然后自从我生了我儿子以后，然后大家看我儿子就说：“
哦，一模一样。”
他就说：“原来你的下巴是真的，
跟儿子一模一样。”
孩子可以完全看出自己爸妈本身的状态，对不
对？对呀、啊，因为我今天其实本来就是我看了仿纲，因为本来跟布布妈妈不太熟，然后就是一直听Miranda讲，然后看了仿纲才想说什么，她原来就是我一直很想要去的网美咖啡厅的老板娘，然后就忽然就觉得很兴奋，想要认识她，因为之前去都觉得
都可以走后门。
怎么要等那么久啊？要预约什么？对这种事情就觉得很烦，然后想
以后不用，
哦、
yeah, 以后不用。
Yeah. 我终于可以走后门。
而且布妈妈的咖啡店虽然说的是网美，可是其实她都超用心，她完全不是用网美的方式再去经营，
非常好吃。
对，我们前几天去，我们点完一盘意大利面，立刻就说可以再来一盘
吗？真的假的？嗯、
真的
好感人哦！好，回去发红包给员工，有好好做事。
因为其实你知道我是有点那个小鸟胃的人，大家跟我出去就大概。我就可能吃了几口都吃、嗯、
对，我那天有吓一跳，
我吃完，对不对？
你吃完一盘吗？
我吃完，我一个人吃完一盘，我吓到，因为
好感人哦。
只要我一个人可以自己把一份东西吃掉，我男朋友他都会说，哇，这是最高荣誉，
真的，真的、啊、好感人，我要落泪。
我从来不会把就是一盘东西真的全部吃
光。还是你那天很饿？
也不会，可是我真的很少就是把东西吃完，
真的、哦、
所以就我只要是把我叫的东西吃完的话，大家都会觉得 哦，因为我通常跟我出去，我都是这样吃一点吃一点，然后就哦，
有时候整盘都还在，只挖两口，
对对对，就不吃了、
哦，
然后我就会说嗯，不好吃这样，
嗯、
然后我竟然吃光，然后我还吃完后还跟别人打说，我想要再点，
说好啊，Go ahead，
以后欢迎跟我说，
超棒的，
好。那我和布布妈咪呢，雷婷婷，我们是大学同学，
对，
其实我今天会邀请她来，是因为我一路看着她美满的人生。他从2011年就那个时候，我们其实才23、24岁，
对，
我就看着他从举办梦幻婚礼，然后同年呢，他就同年结完婚之后，立刻在9月去蜜月的时候就怀孕生子，然后他就陆续开始，
好 detail 哦、
他就 就开始，因为我真的是跟他
有时间轴的感觉，
有时间轴，
很亲近的朋友。然后我就觉得陆续看着他怀孕生子，然后陆续成为台北市三间人气咖啡店的老板。然后这五年又他生完孩子结完婚开了咖啡店，又变成知名部落客。然后所以如果你有 follow 布妈妈的 IG 的话，我觉得他就是完全展现生活的幸福快乐。所以我其实很想要让大家知道说怎么样可以去经营自己幸福快乐的人生跟思考。然后所以我们就想要问他说，哎，好上加好的人生要如何经营。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布布妈咪。
Hello、大家好。
我想要知道梦幻婚礼是怎么样梦幻法。
梦幻婚礼有很梦幻吗？我去关岛结婚啦。
哦、那对，
可是十年前可能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人去海外婚礼，我算蛮早去海外婚礼的人。对，
而且他在台北那时候，
你怎么没有请我去化妆？
老师那时候太有名了，我拍不到。真的，我是认真的。
而且他在台湾还在那个刚时候刚开的那个饭店叫艾
美，艾美刚开的时候，
而且他当时打造一个伸展台，
哇，啊、很浮夸，我就是个浮夸。
然后他老师就跟他一起在跳舞，就觉得哇，那个时候就觉得哇，你知道那种很
我懂我懂，
很梦幻很。
可是老师婚礼看这么多，
对，我自己的婚礼也是把它当做演唱会来
看。对对对，差不多这个意思。
就是上面也是载歌载舞，然后我前夫还就把他，你看以前玩 band 的，就所有的团员，然后都在上面就是表演 band， 就是搞的就是真的是像演唱会。
啊、
所以你们两个其实是做什么事情就很认真，
对，
每个阶段都很认真。
但其实那婚礼不是我想要的样子，
真的吗？
那是我前夫他想要的样子，
因为他想要表演，
因为他是一个他以前就是那种做活动公司的
哦，
然后所以
他把它当成一个 event 在举办，
对对 对, 對，他把它当做一个工作在做，
好像也是蛮认真的，
我就觉得太浮夸了，很棒。哎、欸，可是你知道，其实有时候啊，看似美满的人生，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背后其实有很多的辛苦，
很多。
就是
还有很多努力，
很多努力是大家就是没有发现的。因为其实我常常，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嘛，所以我就会知道，其实如果今天是要站在一个位置上面的话，其实大家好像看起来你都很好，你是人生胜利组，而其实我们背后真的是
真的
付出的，或者是要承受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
没错，
尤其是像我看到，就想你是跟你老公一起，
对，
嗯。
一起工作，我那时候看我会觉得哇，真的是
很伟大哈、哦！这怎么可以跟老公一起工作呢？
然后还可以婚姻继续维持，我真的觉得太不简单了，
是不是？
我觉得跟老公一起工作是，我觉得创业到现在最大的考验。
可是我
因为员工可以换，老公不能换啊。
对
啊，对啊。
可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值得教导我们怎么样跟另外一半，就是同心协力创造未来的这种感觉，很棒。
嗯，而且不过马明哈，我觉得他很酷的地方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微风碰到他，他那时候好像跟老张快要结婚了，然后他就跟我谈到说，哦，这是我男朋友，可能是未婚夫，然后就说以后我们就一下子好像一见面就聊得很深，他就说诶，我也希望以后我老公可能以后也跟我一起工作。然后我那时候
我有讲过这种话，
你有跟我说，然后
我
就吓到，我
年少无知
是
讲过这种
话。我就想说诶，你怎么会这样讲，就说因为老张他可能外商的业务，可能你就会觉得做到一个瓶颈，
哦，
有一天可能会没有，可能没有更多的发展，所以你就是觉得说诶，跟老公以后可以一起创业。
对，我那时候有讲这种话是不是？
有，
哦，好哦。对啦，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那时候其实因为我们一开始都在电子业认识的，
对，
然后后来我先离开了嘛，因为我就要结婚生小孩，然后我怀孕过程其实是一直孕吐没有办法工作的那一种，所以我就先离职，然后我老公还在。可能那时候其实我觉得他们，其实你领别人的薪水的时候，其实到你的一个位阶，我觉得其实应该讲说他有那个危机感，他会觉得说如果我到了中年，或者是我到了可能四五十岁，因为他可能有些同事是这样，然后公司突然不需要你了，他有这个危机感，所以他就跟我讨论。那我那时候是觉得说 OK 啊，就是如果你真的有这样想，那我们就来想想说我们要做什么。
欸，所以他当时这样跟你讲的时候，那时候还在交往是不是？还是已经
那时候已经结婚了？那时候已经结婚，
他也没有把你吓跑就对了。
没有，
就是，他的这种脆弱感。
那时候已经结婚，应该不，我其实还蛮开心他有跟我分享。欸，对啊，因为我觉得如果他真的做的不开心，其实他的心情也会不好，那你会影响整个家庭。那时候好像已经生，要准备生老大了，还是刚生吧？对，刚生完的样子。 然后我就说那我们就来想一想，所以一开始我们就有想说，一开始咖啡厅其实是我自己先经营的嘛，就是绿岛小夜曲那一间，然后那时候一开始我跟我老公是做童装，虽然后来有点收掉没有做，然后因为那时候是亲子装啦，所以我们就一起去找可能韩国的厂商一起做一下做服饰这一块，然后后来才转到做咖啡厅这一块。对，所以其实已经一起工作也差不多，对啊，七八年八九年有了。
好酷哦。
他有很明确的分工啦。对， 对，
对，我们
也想要跟你开一间咖啡厅。
好哦。认真吗？咖啡厅很难开耶。
因为我一直幻想一个咖啡厅是跟花店结合的咖啡厅。
我跟你说，每个来应征的员工，在十个里面有九个都跟我说他以后想要有自己的咖啡厅，然后就结合各种，有些结合家具，有些结合画，有些结合花艺啊，这样。我觉得如果不是主业可以，就是如果你是要当成副业，我觉得是可以做，
就当成副业这样子。
对，然后你的梦想就是有一间自己的喜欢的店。可是如果当成主业，其实就很辛苦。
可是你是把它当成主业，
我是当成主业啊，所以我们很辛苦。
因为如果跟他合作的话，我们就可以站在就是投资者这样就好
了。婷婷是完全，
出钱办事是不是，
他是完全是经营者的角度，
对啊、
就是。
对，如果是
每一季的菜单跟员工，而且我那天跟他聊天，我很惊讶，是你的正职员工其实请的很多欸。
对，正职员工
蛮
多，请10个，一间店差不多，对，两间店合起来大概就有十几个。
对，他完全其实不像我一般想象咖啡店可能请
part time
、
咖啡店常常都是请 part time，
因为 part time 不好用。现在看现在要聊同级员工没有啦，因为现在其实时薪真的太高了，以 part time 来说，然后 part time 又比较不稳，我们自己也当过嘛，其实 part time 都是学生居多。
对 对， 對，
那当你要，我们很明显之前 part time 多的时候，你要期中考或期末考那两周就没有人要上班。
对，
所以就会变成正职会很辛苦。嗯，对，然后我们后来就是算过，其实正职我们当然是要给他一些福利或者是给他一些奖金没错，可是其实这样算起来，我觉得正职的贡献度是大于 part time 的。嗯，对，
哇，那其实成本也是蛮高的。
对，
难怪你会说经营上面其实困难点在于很多是财务上面的。
嗯，对，真的真的，因为我觉得在做生意尤其是有员工的话，你真的是每天都是在跟数字赛跑。
对啊，每天月底就要算啊，员工的薪水啊，
对，那时候真的都很遭遇。尤其就是你要定目标，然后每天的收入什么的，你就要一直看那些东西，每天都是数字。
我也想跟婷婷聊一下说，因为其实开咖啡店这件事情是也许很多人心里都有一个种子，
对，
可是不晓得怎么样去开花结果。你可以先聊聊说，你先从你的那个绿岛小夜二条通的绿岛小夜曲，我看报道说是三周就开业，就是你是怎么样去开始这一个想法跟实践这样子。
这一间其实我觉得我算比较幸运，因为其实他是我没有从头开始开，我是接手别人经营不善的。对，然后其实因为那时候那个点很，我觉得那个点是我爸爸跟他朋友很喜欢的一个点，然后他们之前是请外面的人来经营，然后经营就是当然没有很顺利，就是在亏钱。就我那时候要结婚，我爸就说，欸，你本来就念餐旅管理系嘛，现在又没工作，那你就把它收回来管一管看看能不能赚钱。所以我就跟我朋友，那时候也是我们大学同学啊，谢谢，
小云。
对，然后我们两个就一起想说，那他当店长，然后我们两个一起来做。所以就是三周内就把所有的菜单，那时候其实我觉得年轻创业有个好处就是真的脸皮很厚。我那时候我们脸皮超厚，我们就是真的是打遍所有四周，比如说可以教咖啡，因为我完全不会咖啡，我只有在星巴克打工过，可是星巴克是全自动的，可是像我们咖啡厅是要拉花那一些嘛，我就所有四周比如说会咖啡会餐点，然后认识厂商的人就一一打电话，
都是你自己打电话联络。
对，我跟小云分工，然后比如说我先学咖啡他先学餐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是熬夜，然后每天请人来教，然后就闭店，因为我们不敢闭太久，我们怕说你闭店太久那个原本的客人会流失，所以我们就给自己定目标就是2到3周。
婷婷，你当时还有布丁已经出来了，
那时候还没，那时候刚结婚啊，就是那个要怀孕前的那个空档，
我知道六月到九月之间，
算的真的很细，
好 detail。
是，我觉得他很厉害，时间管理超厉害。
对啊，所以那时候就想说，那就两周看能不能。后来我们好像是大概三周左右就重新又开，就是真的是重新学
的。那我问你，这样重新开幕之后，你大概抓了多少时间去观察这个咖啡店？你怎么去等于是管理 怎么去观察？
我觉得大概其实我们那时候蛮幸运的，我们开因为我们休的时候其实就很多人来问说你们为什么没有营业，所以我们刚开其实就有固定的客人回来了，然后我觉得大概半年左右吧，其实就已经比较上轨道。
所以开店的是半年是观察期，
我觉得新店大概要抓一年，可是因为我们那一间店已经有一点知名度，当时就是已经装潢什么是很吸引人的，所以已经有他固定的老客人，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蛮快，大概半年吧。
就我没有去过这间，
下次可以去，它很日式，
它目前好像定位是会跟一些展览合作，
对
不
对？
艺术家合作，
艺术家，我们就是会定期举办一些展览，然后请艺术家来布展，然后它就是走那种百年老房日式建筑。
哦，我好喜欢，我就喜欢那种老房子，我很爱老房子啊。
好，下次可以来，它真的很老，一百年了。
维修上面呢？
维修很可怕的难维修，对，所以不要下雨去，因为下雨有时候那个木头会漏水，就是天就没办法，已经没办法改善。
那台北有这样专门维修老宅的这种师傅跟团队？
其实有，其实我们我那个父亲另外一位朋友他就是建筑师，所以那个设计，
你上次跟我说，
对，那个建筑师他设计跟他装潢，所以我们比较幸运是比如说装潢有什么问题或者是硬体有什么问题比较可以及时处理，他可以帮我们弄这样。
这件事情也谈到说他的第二间店是在中山对，中正纪
念堂，
对，
那个叫什么
咖啡的
店，
爱国东路，
爱国东路，
宁波东街，
因为我阿姨就住宁波东街，
哦，真的，哦，
她就住那个排骨人，就是你们对面不是有那个什么排骨那栋
国宅，
对对对，我阿姨就住那里，
好近哦，
就
她是我们邻居，欸，
是邻居，所以我。为什么会知道你们家？就是我那时候就去我阿姨家，然后就看到，那时候你们好像才新开，然后我觉得，他们新开一个咖啡厅，然后那个老房子，我就觉得好喜欢，然后就想说，下次要去这样子。
所以其实也是延伸从二条通的绿岛小夜曲，你一开始就是在老宅里面经营咖啡，然后你也可以谈谈说，为什么第二间店会让他开始去开花结果的去
第二间？你说中正纪念堂那一个吗？那个也是因为我觉得。那我家就住娘家住那附近，所以我每天一直经过，我就看那一块废墟，就觉得怎么这么浪费，因为我觉得它点很好，然后它又是独栋的洋房，
对，
然后就有一天终于它贴出了招商布条，就是要招合作，它也不知道租，我们就想说招商什么意思，我们就赶快打电话去问，然后因为其实那一栋房子它是公家机关，它是台铁的地，然后它就是要找成就是可以跟它合作的，所以我们就跟它一起合作开了那一间那个点这样子。然后一开始我觉得也是蛮幸运的啦，因为我一开始是找我表哥，我表哥是做复古家具的，我就觉得复古家具跟那个老洋房很搭，所以他帮我们搭配了很多，就比如说灯饰啊、家具啊，都是用可能欧洲那种二手或是原厂的家具，所以我觉得他的氛围就有被做起来。对，然后独栋的确在台北比较少，
那个房子很美。
婷婷她算是很早就是在以老宅开始流行的时候，她是 one of the。
对，
一群里面开始
老宅，我觉得有它的吸引人之处，就是第一个是外观啦，然后再来就是氛围，可是它的麻烦就是它的维修跟它的一些，像其实我们厨房动线很不好，可是你没有办法去改，因为它可能它可以做餐的就只有那一块，对，所以其实员工真的是蛮辛苦的，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要在那个区域然后又要变出客人，因为有时候你厨房跟你出餐的东西是相关的啦，你厨房如果太小你出的东西其实没有办法太多样化，可是我们又要逼他们在有限的空间可以生出可能好吃的意大利面之类的，对啊，这就是我们目前要克服的一些问题。动线。
所以你这个两间店你隔了多久啊？
这两间我隔了，我想一下，大概四年，对，差不多。
所以先是绿岛小夜曲，然后小夜曲其实已经是坐稳了，
对。
然后你隔了四年，然后又
对，因为我中间去育儿，
中间是去育儿。那育儿的时候是谁在顾绿岛这一
块？我就有店长啦，就是一开始是我朋友当店长，后来他离开，我们就是会因为稳定了，其实你就是训练一个好的店长，他可以跟你配合，其实就 OK。对，我就没有每天去店里。
你有没有发现他是很会用资源，用人，然后他的自己的时间，他也是非常非常，你看他开店，可是他不只是事业很专注，他很爱他的孩子。他那天跟我说，他觉得最幸福的事情是陪孩子。
那天我听你讲也是，你不是说你觉得人生中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有你儿子，我就觉得我懂，
对对对，
我懂，就是虽然我们很爱工作，可是我觉得回去看到小孩就是又是另外一个事情。
那，我现在就会一直，我周末的时候看我儿子，我就一直在那边抱他说我好爱你， 我很爱你。
哦”
他说：“我知道啦。”我就说：“你知道妈妈真的很爱你吗？”我知道，然后我就一直抱着他，我好爱你。他就说够了，够了，可以了。然后他自己就跑去另外一个沙发坐，
让我静一静。就男生会害羞，对不对？
不是，他已经到了，觉得就是
不用再讲了。
可能只想要跟，就是他暗恋那个 Justin 的女儿，
哦、真的假的？
他可能就只想要跟他女，跟他女儿，就是有这种。
他现在几岁？
要六岁了
哦，要六岁，哎、欸，跟我小孩，跟我儿子差不多，
不一样，
小一点点。
但是现在对妈妈的示爱，一定会觉得。OK， 够了，可以了，
欸、
我知道了，
好好笑，超可爱的。
那你就会幻想说，他以后
他爱你一辈子是不
是，不是他青春期的时候，如果你还一直这样跟他示爱，一定超好笑。
会，他应该会觉得很崩溃，
他一定会崩溃到一个极
儿子。
婷婷，他其实是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对，
所以他两种
的是女儿，
两种男生跟女生的那种感觉都很不一样，对不对？
不一样。
其实我很想要知道你在开咖啡厅这样子。你觉得遇到最大的困难点在哪里？
最大的困难、啊、
你的创业，
我觉得跟老公合作。
也来谈一谈如何要有创业的状态，还是跟老公一起？
我觉得跟老公算蛮大的冲突吧。
除了跟老公呢，
员工。
我
觉得用人，因为服务业其实它是一个劳力密集的工作，就是我们每一天要上班的人就是固定的。那当你可能没有办法好好的管理，或者是你的店长没有办法好好管理下面的人的话，就很容易会就是品质会有问题啊，被客诉啊。
对，可是那像你，你就说像你有个很信任的店长，很 OK 店长，那你是怎么样可以找到这样的人，或是你们中间的磨合，你是怎么样的去带领店长，然后让他可以交给他带领这间店？
我那想你也很想知道，对不
对？
对
对对，
带人这件事情，
因为我对带人一直呈现一种常常都是自己亲力亲为，我不太就是我一直会有一种觉得好像就算你交给员工，我都还是会很不安心，就是会还是很想要自己去做很多事情，可是其实这样子你会很累吗？
你会很累。我觉得就是变，我觉得你的比较不一样，是因为你的专业部分刚好跟他们是完全一样的。
对，
那我觉得我自己比较跟店长，像现在好了，我觉得餐的部分我会给意见，可是他们是实做的人，所以我会尊重他们做出来的东西。因为其实有时候像老板想要的东西，他们会觉得说你这个东西厨房动线其实是做不出来的，那我会去评估说是不是真的做不出来。如果真的做，我也不会逼他们说你就是给我硬做，因为我觉得其实员工他本来就是来帮忙你的。
对，
那再来就是我比较 care 的是可能美感部分，摆盘用的东西，装潢器皿，所以我们就会分工。所以像现在我的方式是我请他们设计的东西，他们设计出来我试吃完我来摆盘，你要找我的东西出餐。对，我会跟他们切割工作啦，就比如说拍照什么，这些是我的强项，我来拍，我来弄，然后可是你要去负责把我想要做的口味做出来。我觉得我就不会去干涉，比较不会去干涉他们做餐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尊重专业，而且就是要发现就是大家
的强项
对，然后就是知
道
人怎么用，就像我之前一直说我觉得每个人的用法不一样，
对，真的
你要自己知道你的强项或这个人的强项，你就叫他去做那件事。
没错，因为你硬逼他做一个他不擅长，比如说我自己可能美感的部分我觉得 OK， 可是他美感很差嘛，假如我不是说现在的
假如，
我说假如那你一直逼他说这个不是我要，这个、不是我要，那他其实不知道你要什么，那这个部分我就会直接给他很明确，比如说找图片你就给我照白，对，
因为你完全不偷懒耶。你虽然其实你的咖啡店，我的意思说在中心现场旁边的咖啡 Degare， 其实离你家是应该算，我就说离家是少什么钱很多，可是你完全是虽然离很近，可是你是想要是更
对
更能够去掌握它整个店面的
状态。因为像你很年轻的时候你就创业，其实跟我一样，张爱玲说成名趁早嘛。OK， 所以到创业我们都算是成名趁早，对不对？可是成名趁早的人就是可能有时候也会血气方刚一点，你有跟你的员工起过冲突吗？
我没有欸，我觉得
意见上的不同的话，
我们店的目前啊黑脸是我老公在当，可是像绿岛小月姐是我自己弄的嘛，一开始我那时候没有，我那时候很俗辣，我都是躲在家里哭欸。我觉得那时候如果是现在我不会，现在我可能就是会直讲，可是那时候我才二十出头，
对，
我那时候比如说跟店长有什么或者是跟员工有什么，我其实是在家里然后哭着跟我老公讲，对， 然后他就说你怎么这么没用，你是老板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哭。可是我觉得就是每个阶段你处理跟看事情不一样，那时候只会觉得说我为什么会没有办法好好的跟他沟通，然后会自责。对，可是到了现在我觉得我就会去想一个解决方式，因为我现在的观念就是人不适合的话就不要勉强一起工作。
对对对对 对, 对，
我勉强不来。
我懂，因为 我以前也是有一段时间就是
会反省自己
工作回家，然后有时候员工请，然后老板是自己回家哭的。
对啊，
我
以前也
是会这个样子，就是在家里自己回家哭。
你现在有没有觉得以前在干嘛？
现在就是会有一种比较随缘的，我觉得就是合的话我们就继续合作、那如果万一真的是有一点点或是
没办法，
我们都不强求，就是也祝福你离开这样。可是我觉得现在对员工的想法也会有差蛮多的、前几天那个反正我就请我助理帮我买东西，然后买完以后我就很急的说哎，那个多少钱，我赶快把钱给你，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可能身上没什么钱，我说我就说不要用到你的钱，你就先把钱给你、他就说哎呦我的钱还不都你给我的、他说我的钱都是你给的、然后我就说不是我给你的，是你自己赚的。
那他还蛮贴心的耶。
对，不是，我觉得我比较贴心。
对啦，对，你也很贴心，可他也算蛮懂事的。
可是我就觉得哇，他怎么会讲这种话，我就觉得其实我有点吓到、我觉得他就会说哎呦反正我先帮你付也没有关系啊、我的钱都是你给我的、然后我就觉得哦，可是我觉得就是觉得就是也是觉得蛮贴心的。可是我之后就觉得哎，他怎么有这种想法，我就说不是，
是他自己，
是你自己赚
的。对啊，他值得这一些你才会给他。
对，其实我觉得老板跟员工是这个样子、就是常常有些人会跟我就是 complain 说什么为什么老板就是给他的薪水那么少、或是不给他加薪。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像如果我们自己做老板的人，如果今天这个人真的是一个 人才，
对，
我真的想留你、你开多少钱我真的都拜托你在。
对，
我不，可是
没错，
有时候就是真的是为什么不给你多一点点呢，可是就代表你对我来说是一个可有可无的，
对，不是这么无可取代。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没错，这我也懂，
你也懂。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如果你出去工作，那如果你有碰到这种疑虑的话，你可能要去增进自己的能力，想想看自己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公司成为是一个无可取代的。
那婷婷跟 Vanessa 你们可以大概说一下说什么样子的员工会让你有这种感觉，是想要留住他。对，
我觉得还蛮多的像我的店长现在其实他真的是把店当成自己的，感觉是当成自己的店在付出，他很愿意，他不会跟我计较很多小的东西，
我觉得这很重要。
对，比如说好了，员工可能都会临时比如说要请病假或什么，我的店长是二话不说去帮他们卡所有他们零碎的班，只要缺人他就会去卡，他也不会来跟我讲说欸，我跟你说我昨天去上那个 CCFCC 没来，就他也不会，通常都是我可能到了月底我看了，我们就想说欸奇怪，或者是因为他车停我家，我就说欸今天怎么又有班，然后我们去问他，他才说、因为刚好谁可能又生病或什么，我就会觉得很窝心、然后其实我就会很愿意多给他，或者是我有可能比如说有什么新的机会或新的事业，我就很想要拉他一起。对，我觉得有没有把这个当成一回事，那其实大部分我只能说现在很多人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份工作而已。
对
对，他就觉得我就是来我领这些钱我就是做这些事，可是当你没有多做让我们看到的时候，你要我们怎么多给你更多的比如说 bonus 或者是更多的
机会。
对，
我懂，就是我跟婷婷这个就有点像、因为就是我会觉得这个员工你是把他只是当一个工作在应付，还是你是把他当做自己的事业在做，
对，
这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我也想要知道，像你们都是创业横跨大概十年、那像遇到的员工就是以前的很好、那现在请的员工跟十年前的就是年轻人会不会有点不一样呢？
不太一样。
我听很多人说过耶，
真的不太一样、我们那时候出来其实已经被人家说是草莓族了，我们七年级。我觉得还是有差，跟十年前还是有差。当然我觉得这也归咎一部分是比如说劳基法、像我们那时候其实没有所谓劳基法，我们打工根本连劳健保都没有、
我们那时候在饭店打工一个小时100多块，就哇好多，
可是巴克才81块耶那时候。
可是
现在是多少？
我以前在 Seven 打工都还有试用期，然后试用期没过他就把我fire掉，然后也没有给我钱，
好过分哦！你看现在的话，他们就去吵啦，
对，
所以不可能，
我就
现在不可能
白做工了，
对，
就做了这样，哎，一两个礼拜吧，
啊，好坏哦，
他一毛钱都没给我，
他们现在就会被告，嗯、如果是发生在现在、就是，因为现在应该说劳工意识很抬头、嗯，可是我觉得这也是好的，可是就是。我们就是变成要用另外一种方式可能跟他们沟通才有办法，对啊，需
要更高。
可是我觉得现在的人跟以前比较不一样、嗯、是现在要找到员工你把这个当做自己事业在做的
更
难、
嗯、
他们真的都会觉得我就是拿你这
2-3万
的薪水、
啊、
我就是做这些事情，你叫我做的事情我做完我就下班了，
对，
如果这个时间没有我要做的工作的时候我就开始滑手机，
对，嗯，对，
我就开始做自己的事情、嗯、然后你就会觉得你怎么可以在上班时间做自己的事情。
婷婷在面试的时候有特别问什么问题或是你会在意说，
我很久没面试了、欸嗯、因为我后来面试都是让、嗯、除非干部我们会自己面试，其实店长都是、
okay.
因为面试真的好花时间，而且我很常被放鸟、哦嗯、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让我很无法接受，就是面试真的很容易人家要来不来，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们服务业取代性很高，他们可能觉得说啊，没有来这边我还可以去其他地方，对，所以从面试开始我觉得跟10年前就不太一样，以前我们面试多正式，
对对对，
还要穿套装，然后还不管面试什么都很正式，
然后
履历都是那种完整印出来贴大头照，對對對，现在没有，谁跟你拿履历啊，你还要特别跟他们说可以请你们准备履历来吗，他才会随便印一张然后贴一个生活照，
真的真的，
对，我想要贴生活照什么意思，
他们很多自拍还有露胸部的
还美肌，
我有看过那种给我
真的
大头半身全身，然后我想说你是在应征咖啡厅还是应征 model， 对、啊、
真的会这样子，我有时候也会就是真的很喜欢你的这个工作，我想要做造型师，那我可不可以就是来做你的助理或学习干嘛的、嗯，然后我就说啊，那你可以给我你的履历跟那个你的经历这样子、嗯、或作品什么的，可我就觉得好奇怪哦，现在人就是好像就是私讯你然后问你这些就可以应征工作，
对啊对啊对啊，
可是
都没有很没有把它当一回事，
以前我们就会觉得我们就会觉得好不可思议哦、嗯
啊、
就是你不是应该是要把你的履历整理好，你的学经历整理好、嗯、你的作品整理好然后再交出去，其实我之前我有一个员工我就真的是蛮喜欢他的、嗯、然后他现在也不在我们公司的，然后可是他是真的很有能力的人、嗯、然后他之后就去大陆工作嘛、嗯、然后他我真的他大学毕业，可是我真的觉得他非常厉害，是你交代他做的事情他永远可以做到好到超乎你的想象，
那很不容易、欸、
所以你真的是都不用骂他，然后他我就是一直不断加薪、嗯、他从助理一开始进来我给他20000多块的薪水、嗯嗯，他不到一年我就给他40000、
哦、加很快耶、欸、
加一倍，嗯，就你会觉得哇、哦、
对啊，
你永远都做那么好，而且就是你讲过的事情你讲一遍，就是他如果做不好你讲一遍，嗯，我东西摆放我有一点那个工作的东西摆放有一点点就是我工作的东西必须
要求，
嗯，对，然后就是有些助理或干嘛你可能讲1000次然后他都不会摆到原本的地方，
对，
可是你跟他讲一遍知道怎么摆，他很聪明，他先拍照拍下来、
啊嗯、
然后他就会、嗯、你就再也不用讲一次了、嗯、就是他永远都是照你要的那个方式摆，然后你在化妆只看过一遍、嗯、你下一个步骤用什么产品他自己就会主动拿给你、
哦哦、好用心、哦、
厉害耶，
你就会觉得他是真的有在带脑来上班，而且他是对这个工作他是
认
真认
真，
他想要学习，他是真的想要做这一行，
对，
然后他现在听说也是在一般工作上班、嗯、就是还是做这个是做 part time 的，就是我就觉得有点可惜、嗯、那时候我就跟我们另外一个造型师聊到他，我就说啊，我觉得好可惜、嗯、如果他那时候一直在我们公司的话他应该现在已经是独当一面的造型师、嗯、可是他现在也是、嗯、因为生活关系就还是在一般的公司上班，嗯，所以我就
是个人才耶，
是人才、嗯、我就会觉得哦，这种的话你就会真的是你会很用心，然后像我之前也有一个行政他永远都回信就回到晚上10点多才离开公司，
好感人哦，这种真的很感人耶，你知道现在大家都是下班不回公司讯息很多都是
我有碰过我有些员工就是你下班以后只要6点整一到你传简讯你问他公司的事情
他都不回的，天哪，
他不会回老板，
这么做自己
很多是这样子、嗯、然后所以那个员工我也是超爱他、嗯、就是他之后离开是因为他出国留学打工、嗯、我也是给他给钱给到一个、嗯、也是原本20000多块，然后之后他的月薪是多少， 5-6万还是什么。
對啊、
然后有一次我年终奖金给他30几万，他说他吓到，他收到那个，
天
他吓到了。对，然后我就会觉得是，
你就觉得你给值得。
对，我就会觉得当老板的就是这个样子。
婷婷也是，他带他的员工都会去超好的地方去员工旅游，对不对？
就尽量对，有赚钱就一定会让他们
露营，还有出国吗？
有，我们有出国一次。
你看，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对啊，对，就希望。可是你知道，我们员工旅游回来就很多人离职。
我就想常常会这个样子，
大家就好啊，大家
我以前蛮常办国外的员工旅游，之后我都不办了。
对啊，
因为我有一次生气了，就是因为我这蛮幼稚的，就是就是我们办员工，那时候一个人补助啊10000多块钱、嗯，然后我叫他们自己选地方，然后什么的，然后之后呢，我们那时候员工很多女生嘛，就很嘴杂，然后我们才决定好员工旅行开完会。然后要去哪里，隔天网络上就有人骂我，就说什么员工旅行好像对员工很好很大方，又没有全部补助，马上事情就传出去，在网络上就有人在骂我。
哦，这真的是好心被雷惊欸。
然后我就心想说，那时候人那么多，快30个人，你一个人补助10000多块，你知道公司也要花多少钱，然后我还要被你说哦，讲好像对员工很好，又不是全额补助。
天哪，这真的好伤心哦。
然后就那次办完以后，
就全部宜兰就好啦。
那次办完以后，
而且还不知道是谁讲，
应该就有人流出去，然后跟朋友
讲。就隔天才开完会，隔天就网络上就是那种靠背部落客就马上讲出来
了。哦，真的好过分哦！
所以之后我就再也不办了，我就宁愿就是给奖金。
对，我觉得就是给奖金。
所以你们现在是老板又是部落客，其实在媒体上面也是很容易大家看得到你。嗯。然后也是会用有些方式会让你会，我觉得好像你没有办法抵抗他们的攻击，对不对？
嗯，我觉得我之前就像我有时候写比较有争议性的东西，我写过
你被攻击过，让你觉得最
我没有被明的攻击，可是我觉得 OK 有明显变多。只要我发了，比如说我那时候发类似政治文，选举前，然后
政治文哦，
对，
好勇敢、
那个，对政治的，
你对政治很有那个，那你
选举那时候啦，
那你对蒋万安什么感觉？
我觉得蛮帅的、啊，可是我喜欢吴怡农，
农挂的 OK, okay.。
然后就反正就是我觉得明显的是，我可能发完就是会有很多恶意的，可能一心去洗版啊，或者是就会有 OK。就我觉得都会，然后后来我老公就有跟我说，我拜托你以后要发这种比较有争议的之前可以再思考一下嘛，可是就会觉得有时候就很想要抒发自己的情绪啊。对，
因为我觉得这样也会有一部分人是会喜欢你的，因为 你很真，
可是就是也是会被攻击啦。对啊，
就多多少少、就像大家都一直说我下巴是假的，
真的是真
的，
我今天捏过了证明老师下巴是真的。
所以攻击说哦，他也不都整形的。
没有没有，
叫人家化整形及彩妆就自己满脸整形，
没有整啊，
没有没有，真的没有。
他彩妆技术真的好到可以让你感觉
很厉害耶，
大家就很爱这样啊。那我以前雀斑很多的时候，网络上都会说：“天啊，粉丝上本人超丑，满脸雀斑。”
好过分哦！
就不小心又被妆医师全部打掉，被医美打光，
好笑。
婷婷，就我们刚刚聊那么多，你跟员工上面的相处，跟你怎么去看员工，那跟老公一起做事业这件事情，其实我刚刚其实在谈话中听到你很多时候你都会把你的想法跟老张讲，
嗯，对，
然后老张就会是会
他就会承受不了。我就讲话很直接耶、欸、我就是跟他工作以后，我不知道以前年轻的时候会觉得好崇拜老公哦、喔、可是一起工作以后那个崇拜就是我觉得就尊重。是不是同一个产业还是怎么样，反正我觉得我是一个很非常直接，我看不惯什么我就会讲。比如说他是金牛座的嘛，他动作很慢，可是我是很个性很急，尤其是工作的时候，我是那种一定要按照 schedule 最好可以提早的那一种，所以他有时候就会比如说东西，因为财务部分是他在弄，我不太会算财务财报什么的，那他有时候可能就会拖很久，我就会直接就说哦，你那个什么都还没有弄完，你还有心情打电动哦，这样。然后他就会一抖，一开始会吵啦，就我觉得前面也是吵蛮多的，他就会觉得说我又不是没有做，我也有做我该做的，可是我就会觉得说你身为一个老板，你不能只做该做的，你要多做，或者是你要做得更快。对，所以就是前面磨合，我觉得也磨合了好几年啊。 对，
我那天看到一个网络的那个经典名句，蛮好玩的。他就说，你现在努力做员工，每天工作八小时，就是为了有一天你可以当老板，然后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
对，没错，我觉得就是这样。我觉得是大家看不到啊，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我们，因为我们又会分享一些可能出去玩啊或干嘛，
对对对，
大家就会觉得说哇，老板过很爽、欸。
因为我们一直在工作，
我出去玩，我手机是每一直拍一直拍照，没有停过的，
我们没有停过，
没有
在工作，
大家就会觉得哇，你看他们又出去玩，你看又怎么样？我就觉得
是没有自己的时间，我就觉得哇，那句话讲的好真哦。你每天努力工作八小时，为了有一天你可以当老板，然后每天
工
作十五个小时。
对，没错。就是这样。
那你跟那个老张他在分工合作的时候，沟通有什么趣事吗？
趣事吗？
对啊，
趣事哦，我觉得吵架比较拘。
一定都吵很凶嘛？
我们吵很凶，因为我是那种真的是会打骂。
中间有想要离婚过吗？
我有想要退股过，就是我们有合股嘛，离婚这一步到目前还没有，有可能有闪过，没有认，没有啦，离婚目前。可是我们就是吵到之后，因为我们两个是合股，后面两间就是万豪跟那个中间堂嘛，我就是吵到说你把我股份买回去，我说我不要管了，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工作，因为工作然后吵架吵成这样，然后或者是我们工作的 tempo 其实那时候很差很多，对，所以中间吵了，对，蛮多次的啦。都会大吵的那一种。
可是吵完之后是怎么？是你们都会比如说约在，比如说回到家就不讲这件事情吗？
我们就不会在小孩面前吵架啊。对，就是所以小孩回来，其实小孩就像比较像一个润滑剂，他回来我就会觉得我不要把情绪带给他，那我可能就是会避开老公眼神跟小孩讲话。对，然后可是其实这时间拉长，可能两三个小时以后，你就会觉得、啊、我刚好像有点太气
了，
或者是我刚可能讲话有点太急歪了，这样。对，就自己会稍微的反省，
然后再回去跟老张说，哎，其实刚刚可能有些时候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是情绪先主导的时候，会变得是会扭曲那一个原本的意思，对不对？
而且你有时候生气的时候讲出来的话真的就是不好听、啊、
上的。
因为其实像你们这样一起工作然后一起生活，每天相处的时间非常的长
很长，
要怎么样维系婚姻？
怎么样维系啊？我一直聊天吧。我们很会一直，我觉得他的好处是他会把我一些很细微的事情都会认真的听，他不是那种会敷衍的，就包含比如说啊朋友吵架啊这种很琐碎，男生可能会觉得很无聊，你们女生吵什么吵，可是他有时候觉得说啊你们女生都是这样，可是他会跟我讨论，就说、欸、那下次你如果看到他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或是你下次有他的场合你会不会去之类的，他会把我的事当一回事，所以我们俩就是会一直聊天、
嗯、他们是会一直聊，因为婷婷就是说他是可以什么事情都跟老张说、嗯、然后老张就默默听听了之后可能再丢个一两句或一段话说
对，
你刚刚为什么
这样
子，
很棒，就是可以真心的听讲话，因为我知道像有些男生你跟他讲我们女孩子的事情他们就觉得
他不会想听，
好无聊哦，
对，
你们真的是很无聊。
你们在交往的时候就有发现，对，我想问一下说，因为你跟老张是交往三年然后结婚、嗯，目前在一起其实也是快
14年
、wow、你觉得在交往的时候一个女孩子她怎么去看到自己的这个另一半是、
啊、我觉得运气很重要。我觉得年轻时看很真的很容易看不太到、欸、
我觉得结婚是
一个运气，我觉得结婚
是运气，
真的是、欸、可能你可以观察到一些细微的点，比如说就像我刚刚前面有讲，我们是一起有养宠物、嗯、同居的时候我们交往没多久我就搬去他家住。然后就一起养一只宠物，所以可能从那个宠物开始我就会知道说、欸、他比如说管宠物的方式，我们那时候因为管宠物的方式吵很多次架，他是很严格的那一种，对，可是我就觉得他就是一个可爱的小狗，为什么要对他这么严格，可是的确事后去回想，我们现在狗这么乖可以不会乱跑或者是什么，其实的确就是可能他小时候有教好，所以我觉得从养宠物开始就会有很多冲突，你就可以观察说他这个人他的个性是怎么样，他对这种小动物甚至以后未来对小孩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爸爸、嗯、对，我觉得，
所以他对小孩也是严格的那一方，
他对小孩也其实蛮严格，他很有原则，对，对小孩蛮有原则，所以小孩比较爱我。
你们就是不管在工作跟在家里都是半白脸的状态。
对，我是半白脸，
我觉得这样蛮好的，
对，因为有一个黑脸在，我就不需要再扮黑脸了。
扮黑脸很累，
对啊，扮黑脸很累，他就会很感伤说，我觉得小孩都比较爱你，每次写卡片都只写给妈妈。
对，其实婷婷她很可爱的地方是，如果你看了 IG， 你会发现她的孩子每次睡觉前都会写一个纸条或者一封信给妈妈、哦。
对、
就
是、我女儿很
对不对，
很爱写纸条。
对，为什么会有这样开始的？就是什么想法是用这种方式跟孩子沟通？
我觉得一开始是我先写给他们，因为一开始他们还不会看字嘛。哦，会写英文的时候，我就会写简单的英文给他们。然后那时候他们刚开始学注音，我就会用注音拼音留纸条给他们，因为我不想早起，我就会留一张纸条说假日，就是比如说牛奶在冰箱，然后什么，然后最后说妈咪很爱你哦，这样子，就是用这种小纸条。然后他们就觉得很好玩，他们其实很喜欢收到妈妈手写的字条跟字，他们会觉得有一种寻宝或者是的概念、嗯、对，然后久而久之就变成我女儿，她就是睡前她就会很习惯可能写一个短句给我，这样
这样很不错耶，
不错的方式，对不对、
嗯、很可爱。
你有说到说
妈妈不想起床的那个小孩家，
你比较喜欢你的女儿还是儿子？
我觉得女儿真的比较贴心耶、欸、可是妈妈就有点犯贱，就觉得儿子好帅，就很想要一直去弄他。就是可是女儿老实说真的是比较贴心，她很细心
哦。我想要有女儿、啊、
你知道她的布布超，这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女生，她在我结婚的时候、
哦、花童对不对，
她自己一个人走出来
当花童，
因为当时我的那个小男生的花童他就突然临时
失控，
是就没有办法，然后布布就是很大方这样直接走出来，
对，他热衷当花童，专业花童，那时候说我要去出租花童。
我觉得他很大方耶、欸、
对，
就是他是一个很大方的孩子，
对啊，就是好像蛮对蛮细心的啦、嗯、他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孩子，
我觉得很棒、嗯、这也是因为你给他很多爱他才会
安全感，也是你其实在两个孩子出生你都是花很多时间
对
陪伴他们、
啊、对对
嗯，所以我中间空四年就是都在顾女儿，女儿四岁才去上幼稚园，
我觉得他的幸福是很断舍离、嗯啊、他很知道幸福是断舍离得来的、嗯、什么时间点做什么，
不可能完全什么都好啊，你只能选一个
对
这一段时间就只能选一个重心，
就是人生不可以什么都要，
可能
我最近才懂的道理、嗯、就是我去看中医、嗯、我中医是很妙，因为我最近身体就有点不舒服、嗯、然后他那时候我就跟他聊一聊，他就跟我说我跟你说一句话你不要生气、嗯、我就说嗯他就说你不要想什么都要
真的，中医师哎、欸，他看得出来，
因为我给他调身体调很久了，然后有时候我也会分享一些我工作的事情啊，嗯、我就是那种什么都想要做好，嗯、工作也想要做好，那感情也想谈好，然后可能小孩也想要顾好，什么事情都想要做好。那像我的工作又很斜杠，我可能要出去化妆啊，我要接业配，然后我要录 podcast， 然后我每一个部分都想要做好，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就是人生不要想你什么都要，
真的耶，
我觉得啊、嗯、然后可是又觉得小孩才做选择难道不能什么都要，
我觉得会累到自己啦，自己真的会太累，因为我们就只有24小时，你扣掉睡觉你每天时间就是这么多，
对，然后之后我最近又看了蛮多的东西，看到那个巴菲特股神他就是跟一个年轻人说的话，就那个年轻人就说要怎么样才可以像你那么有成就那么成功，他就说你呢把你人生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或你想要的事情你先列20样出来、嗯、然后他就列了20样出来，列完以后呢他就说那你可以从这20样里面然后再挑5样嘛，就是你觉得最重要、嗯、最想要的、嗯、然后他就好挑完了5样以后呢，然后巴菲特就说那你现在从现在开始你的人生都只专心做这5样事情、嗯，另外其他没有在这5样当中的事情、嗯、你应该就像避开瘟疫一样避开他们，
哇要这么极端避开对不对，
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因为你不可能什么都要，那你要先厘清说你人生最想要的是什么，
对，
然后你都是非常专心的去做这5件事情、嗯、然后其他的话巴菲特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再浪费人生有钱，如果你想要成功的话你不要再浪费其他时间去做这些、
啊、
这件事情也让我想到我当时在那个外商工作的时候、嗯、那个老板就跟我说所谓的时间管理是什么，他说时间上面就有分最重要重要不重要的事情，他说如果每天都可以把重要的事情做完的话你到明天就不会有最重要的事情、嗯、他就说你每天的时间管理就是不要一直拖，
对对对，
拖到隔天的时候、啊、每天都会有很多今天没重要的到明天又一样到后天又是2样， 就是你其实没有那么多时间再去做。
为什么我们俩那么有内涵呢？
你很可爱，
真的
哦。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好
笑。不好意思啊，
其实我也想问你，其实你的父母其实如果认识婷的话，你发现他整个爸爸妈妈到他的两代其实关系都经营得很好。我是觉得说好上加好人生，如果要一代传一代的话，你觉得会需要什么样的态度，或者是你的爸爸妈妈有没有给你很棒的价值让你也会想这样传承下去？
我爸爸妈妈，我觉得他们给我的就是他们真的很尊重我做任何事情，就是包含可能工作啊，或者是我想要做事情，他们其实都是全力支持。
所以你当时提到说你同居这件事情，
哦，除了这一件我人生最叛逆应该就是同居，没错。可是事后我爸妈的确也觉得说，对，你有同居你才有相处。可是在那个 moment 他没有办法接受一个22岁的女儿搬去男友家，我那时候还大学毕业22岁，然后我就是交往没多久以后，我就觉得就是用上班比较近的借口，因为我们那时候都在内湖上班，然后那时候那个老张他自己住在内湖，我就觉得这样上班比较方便，其实就是想住他家啦，然后我就慢慢的把东西默默移进去
、欸、我觉得同居超棒的耶
我觉得是啊，因为你要这样子你才知道你能不能
跟人相处。我觉得我跟我前夫就是没有同居，
真的哦。
然后之后真的我跟你说连挤牙膏这种事情都会吵架，
对不对？
是真的。
对，
婚后就是连碗盘怎么放然后的、
啊、
这种是真的都会吵架、欸、
超琐碎的耶。
所以我真的觉得如果你有同居过的话，你就是那些事情你都已经先吵完了然后再结婚，真的会比较顺利一点。
所以父母当时其实是不能够接受你这样，可是他到后面是完全试着去理解这一块。
我觉得爸爸不能接受，可是妈妈好像还好，我妈算蛮开明的。对，然后爸爸是不想面对。
因为你也是可以谈谈爸爸妈妈、嗯、好像爸爸很努力工作，然后妈妈其实就一直以来是给你这种，
对啊，
就是相信你。
嗯，我其实从小因为爸爸工作很忙，所以我小时候其实爸爸就是一直不断出差跟外派之类，所以基本上我跟我弟就是我妈妈一个人很辛苦带。对，然后我觉得他就是给我，我觉得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他真的什么时候亲力亲为。
爸爸吗？
妈妈，妈妈，对、哦、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有部分受他影响。小孩的事情他真的是比如说接送他就很独立，他自己去学开车，然后我们以前住山上，我们要上什么课他就是从山上载下来这样接送，然后做每天起来做早餐。所以我也很坚持我现在每天会起来弄早餐给我小孩吃。然后我那时候印象很深是我就是坐着吃早餐，妈妈在后面帮我绑头发。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我就用这种方式在跟我小孩，就是他吃饭我就在后面帮他绑、
哦、你用同样你收到什么样的爱、嗯、你就用这样的方式再爱下一个你的孩子。
就是我前一天宿醉我还是会起来弄早餐给他们我就会觉得这是可能我每天早上可以看到他们一个小小的时光，然后我会很珍惜要早上起来看他
们。可是你也说你的那个写字条是来自于妈妈，对不对？
对，所以其实妈妈我觉得是家长
传承下去，所以以后他的女儿步步以后对他小孩什么
也是会这样，应该会吧。嗯，对啊。
然后爸爸就是很认真工作，让你觉得爸爸好像其实在你事业上面也是要求很多、
哦、
对不
对？
对，
我爸就把我当儿子在一样啊，就是他对我的要求真的是事业方面，他可能觉得我个性比较像他，很急，所以他觉得我做事什么都比较快。那我弟弟就是很艺术家的个性，对，所以他就觉得说啊，就是他对我要求就是你可能事业就是要好，或者是你
而且还要照顾家里，对不对？
对，要照顾家里。
他完全跟我先生一模一样、嗯、遭受到一模一样的、嗯、算是一种责任的传承吧。
对对 对, 对，
有责任感，
就觉得我是姐姐啊，所以我可能要顾好家里啊，然后我要顾好小孩这样子。对，
也是其实这样，其实内心自己的压力也很大，因为你又是摩羯座，摩羯座其实
对你怎么去消化这一块，
就跟老张抱怨，就跟老不是抱怨，跟老张讲沟通，或者是抒发。
所以其实你老公真的是你人生最好的朋友。
对啦，虽然有点恶心，虽然好像他也会陪我追剧、欸、就追韩剧，所以我们
真的是最好的
朋友。老张对他超好，比如说他会自己倒热身，然后他还会好像会准备甜点给你吃，对不对？
对啦，他就是很小的事，不是那种过节，比如说我经痛他就会自己先每天帮我泡好一杯在那边、欸、这样子
超棒的。
这样很棒吗？
很贴心
哎、欸，哦，对，他会观察，比如说我就说我最近眼睛很糊，他就会自己去买那个叶黄素来放在我，都是小事，都是小事啦。对啊，
可是你也很珍惜他，
就是他会把我讲的话听进去。
哎、欸，我觉得女生就是要找到这样的另一半。那我们觉得我们要让我们儿子也是要这样，
对，我觉得
贴心，
儿子要哎、欸，
对不对？那你对于教孩子两个儿子跟女儿，你有什么样的价值？会特别想希望他们成为怎样的人？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
什么东西最重要啊？我觉得就是惜福
珍惜，
因为我就会一直告诉他们说，其实不是每个小朋友都可以过这样子，我们给他们好的生活，那不是，我会一直灌输他们说，真的不是每个小朋友都可以这么幸运，可能有爸爸有妈妈，有一些可能爸爸妈妈小时候过世或是什么的，会让他们知道说，这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他们一样过很好的生活。对，然后就是会比如说吃东西也是啊，就是吃东西我很不喜欢他们浪费食物，对，我就会跟他们说很多小朋友其实是没有东西吃的，
我都是说其实这个世界万物很多动物每天都为了吃东西在忙碌着，
对，
我们人类算是很幸福，很多现在是的现代的供应链让我们很方便的生活，
还帮你盛好在你前面，
对不
对？
对
啊，
珍惜这件事情其实在现在这个时代更不容易去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真的都给小孩算蛮好的生活，普遍来说啦，他们现在就是不会为了说要吃东西烦恼，也不会饿到肚子，每天都怕他们肚子饿啊。 对啊，我就会告诉他们说不是每个小朋友都可以这个样子，对啊，
很棒。好，那其实我觉得婷婷很棒，她就是自己成家立业，她又带着她的老公一起创业。那我想说今天其实也聊了很多她工作上面跟她自己在家庭上面很棒的价值，那我不晓得说你是不是可以推荐一部电影或是一段话能够来分享我们很多女子的这些观众可以让他们学习的
一段话或一部电影。我觉得如果以妈妈的角色来说啦，我觉得就是妈妈自己要过得好，要放过自己因为我觉得很多妈妈其实都真的把自己逼到一个她可能太想要什么都做好，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不可能什么都是好的，那我觉得80分其实就已经是很好的妈妈，不用做到100分。因为我遇过很多四周可能生完小孩很忧郁，或者是说可能因为全职顾小孩然后觉得自己人生很没有价值之类的，我会觉得那就去做自己开心的事情，不要一直把自己放在一个让你很不开心的
太重要的位置。
对，我觉得是，因为其实像偶尔给别人替手一下，或者是别人帮你照顾，或者是说我觉得不没有那么严重了，很多妈妈放不开，
因为妈妈的心情你要照顾好，有快乐的妈妈才有快乐的孩子，
这是真的。还有家庭，妈妈就会影响整个家庭的心情。
那还没结
是真的？
那还没结婚当妈妈的女孩子呢？
还没结婚当妈妈的，就是眼睛要张开，不要遇到烂男人。
可是我觉得这个有时候不就是女孩们在爱情当中是会是一个很迷失的状态，
对，
常常是两眼全闭，
对，
所以这个
这就是运气啊，就像我们刚刚讲结婚的一部分是很大运气。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定下你自己的条件很重要，
对，
像之前有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對你可能你要自己先知道你自己理想伴侣的条件什么。之前有一个网友蛮有趣的，他就是私讯我，他就跟我说他的男朋友啊一直在偷吃，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为什么还要在一起？
然后
一直在偷吃，
然后他就都是原谅他，他不知道一直在偷吃他应该怎么办。然后我就说哦，你觉得你的理想的伴侣的条件是什么，你可以跟我说吗？我就是私讯哦，他们很爱私讯跟我聊这些
感情，
然后我还会回
好感人哦
然后他就列了，我就说你可以列十样你的那个理想伴侣的条件吗，来把把列完以后，我就跟他说那为什么没有专一这一条？
所以他没有把它列进去，
没有列进去，之后呢他就跟我说，老师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的那种感觉我就说对啊，你自己都不在意这件事情了，你没有把它放在最重要的事情，那它当然会发生啊，因为你不觉得它是最重要的嘛，那别人怎么会觉得这是重要的？
对啊，
所以我觉得以前我不懂，可是我觉得现在如果年轻女生的话，我觉得你要很清楚说你自己能接受的或者你想要的理想伴侣条件是什么，其实真的是可以试着列出来。不然有时候我们真的碰到高富帅的时候，我们会呈现，因
眼瞎，对，
真的会眼盲，真的会眼瞎。
没有，我觉得很容易因为他的优点，然后去忽略他的缺点。可是偏偏那些缺点其实是很致命的，是没有办法
对
接受的。
就是你会觉得哇，长得又高又帅，成就又好，
劈腿一次还好吧？不行，
就是他这个条件真的超级好的，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迁就他一下？这样子把他紧紧抓住，
不能迁就，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谈恋爱就算，可是婚姻真的没办法迁就，因为是一辈子的、啊。你要怎么迁就？你迁就一个小事，你就会后面就要迁就很多大事。
没错，
对啊。
如果婚姻的话是这个样子，就是如果是婚前这种小事你迁就的话，婚姻结婚以后它是
更严重，
就是超严重，它只会被放大。
没错。
那如果就创业的年轻人来说，你有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吗？
创业啊，我个人是觉得不要合股。很明确，我觉得因为你创业其实就是为了要赚钱嘛，那其实钱这个东西你越能有能力的话啦，我觉得当然是要评估，你不要说好我只有一点点钱可是我很想创业，我就找一堆人来跟我合股，这个到最后我看目前在这十年看来都是失败的。
对
对，真的不要，就是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就像你刚刚讲的，你想要圆一个老板梦嘛，我投一点点的钱，然后我可能找别人一起，然后可是你看连夫妻合股跟我跟老张合股，我们都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冲突，我们是这么亲密的人，可是却吵得这么凶，何况是那一些你可能是所谓的朋友好朋友。我觉得我现在都跟大家讲说，你就是评估自己的能力，可以的话就自己创业，最好就是独资，那你就是一个人一个人做，然后你一个人承担这个后果。
没错，
不要找想要分散风险，因为你当你找越多人，大家就觉得我每个人都是来分散风险，没有人要做事。
嗯，而且我觉得给创业的建议是，就是不会一开始就是好的。
对，不会，
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心脏，然后告诉自己一个时间。嗯，那你必须要努力去做，不可能说你今天开店三个月你就马上赚钱，
不可能啦，
没有这种事情。
没有，
可是很多人常常就是可能在一两年的时候他们就受不了了，嗯，然后就放弃了。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没有评估好，就是这一两年当中可能会花的钱，就这些你可能要先都要把它算进去，因为可能这前两年可能都是
烧钱的，
是在烧钱期，然后你不要一直想赚钱，应该怎么样试着让更多人知道你，然后把事情做好。
对，
所以一开始的评估我觉得对这个金钱上面评估也是
很
重要，
所以金流什么你都要抓一笔很足够的预备金，
预
备金就
是
可以
很重要的事情。
对的钱，
就是你开说现在开店应该要抓一年，对不对？
我觉得要耶，因为其实你能撑过一年才有，
要是我会抓两年。
对啦，一年真的是也是保守估计，因为其实像我们咖啡厅好了，其实你开的前半年都是尝鲜的客人，
对，
大家都是去拍照打卡，尤其是像我们可能装潢还不错的，你前面根本不是去吃东西的。
万豪现在我们那天去其实到下午就超多人的耶，
可是因为他那边大直其实就是早上跟晚上都没有人，
对，
就只能集中在下午那一段，所以我们变成我们人事一定要控制，就是控制的很好，不然其实成本也是会过高。对，所以我说开店你前半年大部分都是我只是想去拍照打卡，网美拍一拍，网美根本不会再去第二次，因为你已经拍过了。所以
我们应该来推出一个好玩的东西。
什么
什么
我们女子补习班限定的下午茶套餐
哦，可以哦。
然后否那个就是我们的
听
众，
可以哦。
然后
那他要怎么证明他有那个听过考问答？
Okay, 没有，这个不一定要问答。就只要他们付钱的时候就说我们想要就是
女子补习班，
对，然后就是一个很限定的可能菜单上没有的一个隐藏菜单，
可以哦，可以来讨论一下，
就是一个隐藏的甜点，然后跟一个饮料的选择或干嘛，然后可
以
做的是，
大家可以去那边边下午茶边听，
就是一个比较有特别感觉的，就是像这种，那很漂亮的，
对啊，
蛮有趣的，
很适合啊。
嗯，今天很棒吧，今天带姑姑妈妈来认识然后很多很不管是事业不管是家庭一些很棒很棒的一些观念可以让大家分享。
对，这是
也算是，
其实我觉得她应该是可以分享更多的，因为毕竟一个年轻女孩子要经营三间店是不容易的，我觉得他今天讲的还是太过保守了。
下一次再开一集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们会把不想要听的剪掉。
哦、oh, ，OK OK，
就是其实因为我觉得他背后应该是会有更大的困难跟就是人生的冲击，有吗？
困难啊，你说开店部分吗？还是婚姻？还是育儿？
都是。 育儿不想听
了，育儿没有，育儿好像其实大部分都差不多啦。对啊，可是因为冲击啊，我觉得目前真的就是跟老公吵架。哎、欸，
你跟你老公最常为什么事情、嗯、店里的什么事情争吵？
最常因为我们两个在乎的东西不同，我在乎的可能是漂亮，他在乎的是有没有赚钱。那其实这两个我在乎可能是行销曝光，他就会觉得说这个没有办法马上转成现金，他就会对这个存疑。你知道金牛座他就是要马上变现、嗯、他才觉得是真的对店有贡献。所以我们因为这个事也吵很多，比如说我想要弄个布置，我觉得会吸引更多人来，他会觉得你花这个钱你还不如把那个钱拿去做可能研发餐点。对，我觉得是小观念，也不是小观念啊，就是在意的东西不同。对，他很在意说金流。
那最后怎么取舍？
我觉得要看事情。有时候就是我会觉得说好，那就算了，我就听他就会算给我听了。他就会说你看我们可能以前花过哪一些行
销费、哦、金牛座的碎碎念，
超会的。他就说你看我们花过哪一些东西，他就会翻以前的，你看这些东西它没有实质的效用，或者是我们做过哪一些活动它其实没有实质的效用。对，他要说服我啦。
可是你会觉得夫妻如果常在一起工作上，然后都是一直讲这么工作的事情、这么理性的事情，会不会就是会少了一点爱跟
情绪吗？
激情的感觉。
那你怎么去创造这些东西？
我们通常就是晚上以后，小孩回来以后就比较不谈公事了，就是可能
是你们的默契。
对，不会在比较少在小孩面前谈公事，然后可能就是会陪小孩，然后晚上他就陪我追剧嘛。所以我们晚上话题就是韩剧，一起看韩剧。
就你们转换的那个速度也蛮快的。
对，因为我是不太爱把事情带到隔天的人，所以通常就是当天吵完或者是当天不开心完，我觉得他就是要有个 ending， 你就是要做跟不做你总是要有个取舍嘛。那要么就是我退，要么就是他退，这样子。对，我们不会就是纠结一件事情到很久，
这是一种默契。而且也是不想要让不开心的感觉一直延续。
我觉得这就是因为他们相处这么久的默契，
而且有其实是有互相相爱。其实我觉得是会有互相相爱的，因为其实你到后面你不会希望说你坚持一个东西让对方不快乐。
对了，
然后他也是试着让你理解说这件事情可能做下去不是这么的好。
就像我就觉得他们两个是他们彼此最好的朋友。
目前啦，就他知道我最多秘密。他每次都说我跟你说你不要跟我闹翻哦，不然我就去爆料你跟我讲。
就是他们是可以很分享心灵的，分享生活的，然后是，
对，
我觉得这是有时候夫妻久了其实建立在友谊上面
其实
很
好，
重要。
我先生也跟我说，他说我是他最好的朋友，
很好啊。
就是我常说你最好朋友
是
谁？
最好。
对，我觉得是很多事情可以聊。
对啊，
也是代表你信任他，他信任你。
你也因为他也觉得你可以给他一些建议，或是他也很想要你的那个建议。
对，其实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就是男女之间的感情一开始就是很多激情，然后你就会觉得这就是爱情，可是这慢慢会消失的。
会消失的。
而在经营整个如果长久的关系或者是婚姻当中，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要把对方当作最好的朋友。
对，
而且婷婷也是说要珍惜对方啦，就像你会教孩子说要珍惜要满足，其实也是要对另一半跟生活要有一些珍惜跟满足，你才会继续走下去。才会觉得说有些好的地
方，就一直要想他的优点啊，不然人生那么痛苦。只能一直想着他好的时候，生气的时候只能一直想着他对你好的时候。
可是我对我自己小孩的教育方法是，我希望你对你的生活，或是对你的家人身旁的人都是感到非常的满足，就是要很感恩
感恩。
然后可是我会跟他说，可是对你喜欢做的事情或你下定决心的事情，你的事业上面你永远都不能知足。
这种不能执着，
不能
知足，
永远想最好的状态是什么？
就是也是要让他成为一个工作上的
强人。就是我跟我儿子是这样讲，因为我常常跟他说，其实妈妈没有要你每一个好，那可是如果你真喜欢做的事情，你必须要做到最好。
对，没错。
然后你那方面的话，我就不希望你是知足的。你知足，你就太容易满足于现
况，
你就不会去进步。
对，
可是对你的生活，或者是对你的家人朋友，你是应该要感觉到哇，他们对我好，你那种那个方面你是要满足的，是要
对。
就是你觉得你对小孩，你是两个女人，你觉得你对孩子什么东西最重要？
对小孩子，我觉得他们，我还是真的还是
他们开心，
着重在他们开心，然后好的价值观分享给他们，然后希望他们的人生就可以记得妈妈教他们的价值观。
他们没有办法有好的价值观、啊，
我觉得价值观很重要。
他们没有办法有好
的
价值观，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价值观超歪。
你是说那个亲情方面？好好笑，好烦哦！
我的话，我是叫我儿子说：“我说你要先把你要对自己负责任，然后能有能力要多照顾人，自己要把自己照顾好，有能力要多照顾人。”
你觉得你的女儿们从小一直住饭店，他们价值观歪歪掉吗？
我是说女生爱自己，然后会爱别人的。好的，好了，我知道。以后不准住饭店。
没有啦，女孩子要富养啦，因为我昨天才在聊到说、啊、如果万一我有女儿的话，我会怎么样教养她、嗯、我一定会给她就是很富养的，
真的。嗯，
我是觉得富养不见得是金钱，而是你带她去富
对、
有见
对
有
见
识有见识
眼
界，看过很多种不同的事物。
对，然后我会让她知道就是
世界宽广，
妈妈会给你最多爱，家人会给你最多的爱，因为让她非常的有安全感，然后让她非常的快乐，然后就是让她就是像你讲的带她去看很多东西，就是培养她的气质，见识她的眼，就是让她的眼睛不会让她说以后她可能碰到一个男人或干嘛的，她、嗯、就会觉得
对
她就会觉得哇她很好，因为其实她看过的是更好，
可能看过各种好，也让他们去理解世界上很多种苦痛。
对，
因为其实你帮当一个女孩子就是帮她等级 level out 的时候，她当然会找到更好的男生、嗯、
是啊，我觉得是，
因为女孩子都喜欢崇拜感，
对，
他们会
找年轻女生都是崇拜，没错，
他们会找比自己优秀的男生。
对，
我们是女生都知道，我们喜欢找比自己优秀的男生嘛。
对，
那当你今天自己是身为一个女孩子，你已经看过够多东西，你够优秀，那你当然你的眼界就是
对，
你挑选的男生当然就是
这是真的，
就是更好的、嗯，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女孩子的教育是很重要，
对。
可是这种相处之道真的也是、嗯、好像也是要很多的碰到很多事情去了解说怎么样去化解，因为你说去挑一个好的事物，但是如果碰到失败或是困境的时候你怎么去转换、
嗯、对，这个家庭的教育就很重要。
对啊
对啊，像他们的写纸条啊或干嘛的、嗯、
对，
那像贾斯汀他就是一直都是 no，哦，其实很替人家着想的、嗯、这种观念也是，
女儿一定也是啊、
就是、对，所以他们继续住饭店没有关系、啊、
没关系啦。
而且你刚刚 我其实我吓一跳，因为我很容易分心，是因为我一直被今天班主任的美貌给迷惑。
哪有，
我就这样才说哦，好美好美，突然问我话吓死我了。
哦，这么
快！我就看了大家好像皮秒打蛮多次，
我打凤凰电波、哦、
不止吧，你有打皮秒，
皮秒我也有打、嗯、对，
那个
女人要保养自己，
要啊，
可以再领500吗？
可以再可以领5000了。
对啊，叫你做医美，你都不去做、啊
嗯、医美很需
要，那个不
是要给我，我可以给你啦。
医美真的蛮需要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的双眼皮越来越深邃，我不懂。
很好啊，这样不好吗？双眼皮深邃不是很好？
代表眼皮松了，
是吗？
所以眼皮的凤凰要再去打针。
天
哪、啊，好啦，团打。
团打吗？可以可以可以问问。那大家差不多了，
好，谢谢今天布布妈妈来
谢谢
跟我们聊了好多好多，谢谢分享，
谢谢期待我们的套餐了，
是我们真的可以讨论一下，
蛮有趣的，
可以，
对对对，
要浮夸的油，
浮夸的是不是喷干冰，
要有那个食用鲜花的、啊、
食用鲜花，
我比较喜欢花，舒芙蕾上面撒一些花，
好，
来沟通沟通，
给你上面
传
一些花，
还是要老张就跳出来说：“哎、欸，成本成本，
对，
超烦的。
你今天答应人家什么呢？
金牛座真的好烦。”
老张说：“哇，一次来了4个，跟婷婷一样的，哇，要怎么抵挡呢？”
懂啦，那谢谢今天的班老师布布妈妈，
谢谢女子补习班
下课喽，
谢谢。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要记得帮我们女子补习班按订阅，还要按5星跟留下好评哦，谢谢大家，么么么。